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
拜登总统上台之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面谈，将会在美国东岸时间11月15号星期一晚上7:45透过视像方式举行。拜登总统将会从白宫罗斯福厅与会，在白宫背景简报会上，资深官员表示包括台湾人权等议题都在议程上面，拜登总统亦都将会坦率而且直接对习近平提出，并呼吁北京不要曲解美国的立场。而资深官员再度表示拜登政府有信心能够同时兼顾对抗气候变化和应对在新疆的强制劳动行为。白宫在星期日傍晚举办了拜习会的背景简报会，资深官员说即使之前两个人已经通过两次经历几个钟头的电话，而这一次视像会议亦都非实体面对面，但亦都能够透过比讲电话更好的方式来沟通。加上近来中国国内政局发展，习近平集权力于一身，美中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对于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双方竞争是非常重要的。而拜登总统将会在面谈中直接对习近平说，他期待习近平遵守国际规范，从科技、贸易、国际组织到国际海域等。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敦促中国政府调查网球明星彭帅对一名前中共高官提出的性攻击指控，此举可能会损害到这个职业网球协会在中国丰厚的商业利润。但是协会负责人说，为彭帅和所有受到性侵害的妇女发声值得冒这个风险。国际女子网球协会会长和行政总裁史蒂夫·西蒙星期日11月14号发表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完全公正和透明地对彭帅的有关指控展开调查，并要求当局不要封杀有关他的消息。声明说，在所有社会中，他指控的行为需要被调查，而不是被纵容或者被忽视。我们赞扬彭帅在发表有关指控时表现的卓越勇气和力量。11月2号，今年35岁，曾经被排名世界网球双打第一的彭帅在微博上公开指控现年75岁的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曾经逼他和他发生性关系。不到半个钟头，这条贴文就被删除，彭帅甚至网球都成为了当局屏蔽的关键词。英国金融时报14号报道，中国驻欧盟大使批评欧盟对外国企业设置监管和贸易障碍，有可能损害全球供应链，并批评欧盟的歧视性做法可能会抑制全球经济从疫情中复苏。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张明表示，一些企业认为欧盟委员会加强其贸易限制政策的举措，预示着更内向、更单边的措施和新贸易壁垒的产生。张明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欧盟采取的措施亦都将会产生全球影响，这些措施可能会为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带来进一步的压力。他仲抨擊了歐盟和美國最近達成的鋼鋁關稅協議，稱這樣將會加劇工業供應緊張並加劇通貨膨脹壓力。美歐協議旨在限制從包括中國在內的碳密集型生產商的進口。金融時報說，歐盟一些成員國認為歐盟目前支持其經濟自力更生的貿易政策早就應該進行，這個可以应对由北京带头的不公平贸易和投资行为，例如国有企业受到的优惠待遇和强制性技术转移的要求。欧盟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竞争的工具包括了反补贴工具、强化贸易防御措施等。欧盟还在制定新的调查机制，旨在揭露供应链中的侵犯劳工权利和破坏环境行为。受疫情影响，美国高等院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在2020年秋季学年大幅下降。一项针对美国近3000间高等教育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20至2021学年，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了 15%， 新生入学人数减少了 45.6%。 咁就意味住已經註冊嘅國際學生總數為914,095人，呢個係2015到2016學年以嚟呢個數字第一次下降到去100萬以下喺美國高等院校註冊嘅近2000萬學生當中啊，國際學生佔咗4.6%。中國同埋印度學生人數繼續喺美國高校國際招生中佔主導地位，兩國學生總數佔美國所有國際學生嘅一半以上。嚟自中國學生人數為317,299人，比上一年下降咗14.8%，佔所有國際學生嘅34.7%。嚟自印度學生人數為167,583人，比上一年度下降咗13.2%，佔所有國際學生嘅18.3%。新冠疫情2019年12月從中國開始爆發，好多國際學生喺當時離開美國回國度寒假。喺星期日喺利物浦一間醫院外發生汽車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另一個人受傷。案發之後，英國警方根據反恐法逮捕咗3名男子。反恐警察話，根據恐怖主義法，呢3名年齡介乎21到29歲之間嘅男子被拘留喺英格蘭西北部城市肯辛頓地區。警方仲封鎖咗該市嘅另一條居民街道，佢哋未有透露行動嘅細節。警方接到星期日早上利物浦女子醫院一輛出租汽車爆炸嘅報告。照片顯示，一輛汽車在醫院正門附近起火。密西塞德郡警方在一份聲明中說，這輛車是一輛出租車，在爆炸發生之前沒多久停在醫院，確定發生了什麼事的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中，我們很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確認任何的事情。警方說，車上的男乘客死亡，司機正在接受非致命傷的治療。爆炸發生在紀念週日上午11點之前，當時英國各地的人都放下手頭的工作，紀念戰爭中的遇難者。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次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香港學者分析中共六中全會鋪排習近平連任，延續戰狼外交，或者引發國際圍堵。中共第19屆六中全會上個禮拜四閉幕，通過第3份歷史決議。有香港學者分析，六中全會雖然為習近平明年連任中共總書記鋪路，但是習近平在中共第3份歷史決議其實作出不少的讓步，反映他的歷史地位並非史上最高。在習近平管治之下，中國的國際形勢亦都相當凶險。如果中國的戰狼外交延續，或會引起國際圍堵。學者又認為，習近平違反80年代中共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對香港政策越來越趨強硬，只會引起國際反感，而對台灣的政策亦都了無新意，會否武力攻台有待觀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共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简称六中全会，上个星期四，即是11月11日闭幕。会上讨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交的工作报告，并且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100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亦都是中共第3份历史决议。六中全会并且通过有关决定中国新领导班子的中共20大将会在明年下半年举行。由于2018年中国全国人大修宪，废除了中国国家政副主席连任期不得超过2届的规定，到时习近平有望延续作为中共总书记的第3个5年任期。習近平在會上提出的工作報告罕有提及台灣香港政策，表示北京採取標本兼治的舉措，落實愛國者治港，推動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台灣問題就堅持一中原則、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和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六中全会虽然为习近平明年连任中共总书记铺路，但是习近平在中共第三份历史决议其实作出了不少让步，他又认为习近平在这份决议赢到的东西其实不是太多。
咁相對而言，呢一份歷史文件咧，你可以見到就習近平其實贏到唔係好多嘢嘅啫。即係當然佢篇幅最多啊，亦都講到佢好重要咁樣啦。但係你見到佢基本上冇辦法否定之前江澤民、胡錦濤、鄧小平、毛澤東所有嘅嘢，乜都否定唔到，亦都冇辦法將毛澤東。即係曾經喺第二份文件裏面被否定嗰啲極左做法出嚟咧，係扭轉過來。咁呢個即係話佢其實冇咩新嘢係確立到嘅。講來講去幾樣嘢咯，係嘛？即係打貪咯。咁打貪唔係佢講起先㗎，鄧小平都已經講打貪㗎啦，係嘛？講好多年㗎啦，嚇。咁朱鎔基講打貪講得仲狼啦，預備十口棺材落九口俾人，一口留俾自己啊嘛，係嘛？咁所以其實就打貪就唔係佢唯一功績，當然佢打咗幾個大老虎，咁呢個事實，但係。大家都知道，所謂大老虎有好重嘅政治鬥爭成分嘅，亦都係嚇。
鍾建華表示，習近平喺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只係反覆提及打貪嘅功績，但係佢唔能夠否定前任領導人嘅思想地位，反映習近平嘅歷史地位並唔係中共史上最高。钟建华又批评决议的内容有关国际形势和对港政策部分不尽不实，尤其在习近平统治之下，中国的国际形势其实相当凶险。
所以下去就打贪，第二就是什么新时期社会主义思想这样。这个讲法每一个领导人都有些思想的啦，即是江泽民就有三个代表论，胡锦涛就有科学发展观这样。咁既然佢否定唔到前面嗰啲，咁佢只係提出另一套啫。咁到下一位唔知邊位嗰陣時，可能又加多套噶啦嚇。咁講來講去都係講即係反貪、新時期發展觀嚇，跟住其他講嗰啲咧就有啲不斷不實啦，已經包括咗咩開放新嘅國際環境咁樣。但係所以而家面對嘅國際環境係最惡劣嘅，喺改革開放之後嚇，連香港嗰、那個搞掂香港，佢都用呢所謂嘅克服呢、這個。顏色革命嚟到講嚇，咁呢啲好明顯，即係全世界有唔同嘅睇法啦，好明顯係。咁所以其實佢喺整份文件裏邊啦，佢贏到嘅嘢唔係好多，亦都好薄弱嘅啫。咁所以佢講呢次呢份文件所講嘅嘢咧，你可以想象將來好輕易就會俾另一位領導人去否定翻嘅。
钟建华表示，按目前的形势，习近平明年连任中共总书记问题不大，因为中共党内未有其他有实力的反对力量可以挑战习近平。但是钟建华认为，习近平未能够完全摆平中共党内的反对力量，就算明年顺利连任，能不能够好似中共前任领导人毛泽东千秋万代连任终身，要拭目以待。
就算明年二十大他可以顺利打破两任，就要交棒这个冠位，他做下去面对那个挑战和风险都很高的。所以他是不是能够千秋萬代，好似像毛澤東咁做完一屆又一屆咁做落去咧，咁呢個就拭目以待啦，係嘛？即係我相信一啲都唔容易。
钟建华又表示，习近平任内的战狼外交令他在国际上的评价不算正面，尤其对香港的政策越趋强硬，亦都只会引起国际反感，要突破和改变并不容易。
再加上他对香港、对即系战狼外交、对新疆的做法咧，亦都擺咗上一個較高嘅所謂國際政治議程裏面，歐盟已經講到明將香港同埋新疆問題作為對中國建立關係嘅一個基石。咁我覺得講到咁白嘅話咧，就好清楚噶啦。咁所以佢面對個即係國際環境好差，即係比較差啦，要突破要改變唔容易。係咪佢願意改變嗰啲戰狼外交，亦都係另一個因素。
钟建华估计，以目前的国际形势，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向外发展亦都会造成负面影响。
咁我相信西方社会继续针对一啲带有国企性质同埋国家之后性质嘅企业向外走投资，特别系一啲科网企业、科技企业向外走，中国嘅一啲公司喺海外意图窃取佢哋嘅知识产权呢啲问题咧，会成为一个较为长期一个即系核心战略咯。咁所以其实就各种因素咧，都系几凶险咯，再咁讲。
钟建华表示，习近平在六中全会工作报告提及的对台政策亦都了无新意，尤其香港作为一国两制的垂范作用已经完全失败，最近列出台独分子制裁清单等的措施，企图以经济手段逼统，亦都不是始于今日。钟建华认为这些做法可能适得其反，连国民党都不敢再提一国两制。
即系而家台湾的情况就是在民心上面啦，特别经过到香港的事件之后咧，你再讲一国两制同埋台湾和平统一呢啲嘢咧，台湾基本上冇市场。你台喺台湾讲一国两制，人哋笑你嘅直头，而家吓基本上冇市场。咁你见到而家国民党咧，就即系已经去到冇牌打，因为连马英九都要话一国两制已经实质死亡啦，系嘛？佢基本上冇牌打。咁而家冇喺打咧，你見到國民黨就玩卑劣咯喎，要係嘛？抹黑你陳時中食飯有女人陪酒啊，咁樣啲玩卑劣咯喎。後屘證實咗唔係嗰回事，佢都唔肯認錯咯喎，係嘛？朱立倫要講鬼話咯喎，話多謝國父孫中山即係光復台灣咯喎，關咩事啫？光復台灣嗰時，孫中山都死鬼咗啦，係嘛？即係而家問題就佢令到國民黨都。即係冇牌打，仲要玩卑劣啦，咁令到即係國民黨喺台灣嗰個即係受支持程度啦，就更加受到打擊。
钟建华又表示，中资近年透过不同的方式收购台湾的报纸和电视台等的传媒，企图透过克里米亚模式，即是希望有一日可以公投统一台湾，但是估计台湾人对此亦都会格外小心，最终习近平会不会武力攻台有待观察。钟建华表示，北京去年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今年年初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他认为实际上已经否定了80年代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承诺。香港问题亦都引起了国际关注，而香港作为国际城市的特色不断退减，对外资的吸引力大不如前，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带来很大的影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到了2021年仍然要透过个人崇拜去确立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和地位，甚至希望奠定日后千秋万载的终身领导地位，他认为同现实的政治形势是充满矛盾。陈家洛表示，中共六中全会对国际社会发出一个明显的讯息，就是国际社会怎样处理习近平这一位可能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强势、可以动员更强大的人力物力的中国领导人。陈家洛又表示，如果中国的战狼外交延续，会令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威胁论，或者会引起国际围堵。
是要处理的呢，是一个是比俄罗斯总统普京更加是强势，他可以动员的人力物力更加大，而他的野心是更加清晰的一个国家和他这一个特别的一个领导人的地位。而他引申出来的，如果是继续战狼式的外交的姿态的话呢，那我只会呢是我觉得是那个围堵呢是会更加清楚，更加咧紧密，所以以出大家都觉得唔应该系去针对中国啊，或者唔应该系去太过担心中国嘅威胁咧。我觉得呢啲嘅讲法咧已经系越嚟越少人信服。佢继续千秋万载咁嘅势态咧，其实会进一步咧巩固咗中国威胁论喺国际市场嘅嗰个嘅那个地位同价值。所以更加多人可能会就住中国威胁论呢一种思路出发咧嚟对处理对中国嘅关系。
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指責白俄羅斯盧卡申科政權將難民當成是工具，對歐盟實施混合式的攻擊行動，而普京當局則是背後的指揮和導演。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是中國一帶一路項目貨物過境重要通道，這一場危機可能令到中國沒辦法置身其外。同時，俄羅斯與白俄羅斯在波蘭邊境地區開始軍演。下面請聽美國之音對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報導。
波蘭總統杜達11月11日夜間視察了波蘭和白俄羅斯邊界，他會面了守衛在當地的波蘭軍警人員，還參加了夜間邊界的巡邏。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11月9日在波蘭議會的緊急會議上說，普京在指揮盧卡申科利用難民對波蘭邊界實施攻擊行動。拉脫維亞國防部長帕博利克斯星期四對當地的媒體表示，盧卡申科對西方對他的制裁老羞成怒，因此想製造類似2015年這樣的曾威脅過歐洲的難民危機，但是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不會接收這些難民，盧卡申科是打錯了算盤。帕博利克斯表示，目前在白俄羅斯邊境裏面已經聚集了大約1萬到1萬5千名的難民，冬天馬上到來，如果盧卡申科無法將這些難民趕入波蘭亦是波羅的海國家境內，盧卡申科將會被迫自己解決這個的麻煩。他還說，這個不是一場人道的危機，而是盧卡申科發動的混合式攻擊行動，如果盧卡申科不能夠得手，到時普京就會親自下場，最壞的結局就會釀成俄羅斯和北約的直接衝突，而另一種可能的就是盧卡申科不得不自掏腰包將這些難民送回老家。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都否認有關的指控。俄羅斯總統新聞發言人佩斯科夫在11月11日表示，俄羅斯和這場的難民危機沒有任何的關係。白俄羅斯和波蘭以及立陶宛還有拉脫維亞有邊境的接壤，白俄羅斯和這三個邊界因此而成為了為白俄羅斯和歐盟以及北約的邊界。從今年5月起到夏季，立陶宛就指責盧卡申科當局在兩國邊境製造難民危機，而秋季之後危機轉移到波蘭和白俄羅斯的邊境。400多公里長的波蘭和白俄羅斯邊界的很多地段都是森林以及是沼澤地，目前當地已經有數千名的難民聚集，包括很多的婦女以及兒童，他們當中不少人是來自伊拉克的庫爾德人，其他的人則是來自北非亦是中東等地。當地的夜間氣温現時有時可以是下降到零下二度，有些的難民居住在帳篷當中，但是亦都有不少人只能夠生活在露天。有俄羅斯媒體報道說，白俄羅斯軍警人員允許難民砍伐當地的森林，用木材來生火取暖。立陶宛和波蘭媒體表示，這些難民的最終目的地是德國、法國、荷蘭等西歐國家，因為在當地有他們的親屬以及熟人定居。盧卡申科當局的官方旅行社和其他的機構在土耳其以及中東地區通過社交媒體等方式刊登廣告，吸引這些難民經白俄羅斯前往歐盟。在簽證問題上面，盧卡申科政權大開綠燈，很多的難民能夠在抵達首都明斯克國際機場的時候就獲得落地簽證。白俄羅斯安全部門然後有組織地將難民從首都運送到邊境。明斯克一些的市民最近幾日在市中心的商貿中心、居民的公寓大樓的入口都能夠見到個別的難民在當地是過夜。波蘭官方說，在白俄羅斯安全部門指導之下，每日都會有很多宗的難民嘗試非法入境的事件，難民以數十人或者是上百人為一組，尋找邊界鐵絲網障礙物的薄弱環節。立陶宛和波蘭都已經宣布在兩國和白俄羅斯的邊境地區實施緊急狀態。立陶宛媒體表示，白俄羅斯安全部門已經將部分的難民從波蘭邊境運到立陶宛邊境。立陶宛議會國防以及安全事務委員會主席卡沙納斯表示，在立陶宛對面的白俄羅斯一側很可能亦都會出現新的難民帳篷的營地。為了防止難民危機擴大，烏克蘭已經開始和白俄羅斯的邊境舉行軍演，同時增派8000名的軍警人員防守邊界。 愛沙尼亞和白俄羅斯沒有邊界，但是愛沙尼亞加強了與俄羅斯的邊界防務。愛沙尼亞官方說，邊界俄羅斯一側的普斯科夫市機場上面上個月是剛剛被批准可以接收來自明斯克以及是中東的航班。愛沙尼亞擔心難民會經俄羅斯進入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已經警告有可能全部關閉與白俄羅斯的邊界。盧卡申科在11月11日威脅說，有可能停止經過白俄羅斯的貨物轉運服務，甚至切斷從俄羅斯經白俄羅斯到歐盟的天然氣供應。中國通過鐵路運輸到歐盟的很多商品貨物先經過俄羅斯，然後通過白俄羅斯和波蘭邊界過關。難民危機的升級顯然將會對中國的商品貨物運輸產生嚴重的影響。聯合國安理會在11月11日討論了這場的難民危機，美國、英國以及歐盟國家發表聲明譴責盧卡申科政權製造難民危機。歐盟準備對白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在政治方面，中國怎樣對這場危機表態亦都值得關注。中國和俄羅斯以及是白俄羅斯經常在國際舞台上聯合一致行動。中國過去時常是在關鍵的時刻為盧卡申科政權輸血。中國目前和一些的東歐國家漸行漸遠，但是波蘭和中國關係暫時較為穩定。作為東歐地區領袖的波蘭未來如何看待中國，波蘭和中國關係的走向無疑是會對東歐地區起到示範的作用。一些的政治分析人士認為，歐盟有可能和盧卡申科的後台普京談判尋求解決的危機，這個將會給予普京的歐洲外交提供新的機會。當克里姆林宮和西方在盧卡申科背後尋求交易的時候，盧卡申科就會擔心自己被出賣而想起中國，中國牌這個時候就會發揮影響。白俄羅斯政治學者查理克說，中國的作用就如同一股平衡力量，如同擺放在天平上面的砝碼。查理克表示，從安全以及經濟等角度來看，毫無疑問白俄羅斯認為中國至關重要的第三股力量，因此可以將中國這股牽制性的力量引入到白俄羅斯的事務當中，或者是經過白俄羅斯引入到該個地區的事務當中。目前流亡波蘭的白俄羅斯反對派人士，前白俄羅斯大使拉圖什科表示，有阿富汗戰爭經驗的老兵被派遣混入難民當中，盧卡申科試圖在邊界上面針對波蘭採取他的挑釁行為。白俄羅斯國防部宣布，從11月12日起，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空降部隊開始舉行大規模的聯合演習，演習的地點位於白俄羅斯和波蘭以及立陶宛相接壤的邊境地區，鄰近難民集中地點。白俄羅斯軍方較早之前指控波蘭向邊界地區集結包括坦克、防空武器在內的兵力，兩架俄羅斯圖160戰略轟炸機11月11日在白俄羅斯上空巡航展示實力。而與此同時，俄羅斯指責北約以及美國海軍最近在黑海海域的活躍，媒體則是報導俄羅斯在尼烏克蘭邊界沒幾遠的地區再次集結重兵。波蘭媒體人士以及是政論人士薩克維奇最近撰文說，普京指使盧卡申科製造難民危機，一方面是為了破壞波蘭和歐洲內部穩定，而另一方面則是可能想轉移注意力，方便普京對當局對烏克蘭動手。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中共建政72年來的統治建立在一黨專制基礎之上，中共一方面神化中共版本的歷史，另一方面又以重典來到懲罰禁止民眾的言論自由，企圖在精神上繼續控制和奴役廣大民眾。有觀察人士指出，面對國內國際各種問題和重重的挑戰的習近平，儘管已經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他的統治的自信或遠不及68年前的毛澤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共1949年建政以来的统治建立在一党专制的威权和独裁之上。习近平在2012年年底当选中共总书记，掌管中共大权之后，定于一尊的威权更加是登峰造极。在今年7月1日中共成立100周年前后，中共的各级宣传部门和官媒以统一的口径和一家之言密锣紧鼓，高调颂扬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所谓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办公厅5月印发《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号召全社会展开读书学史、基层宣讲、学习体验、致敬革命先烈、学习先进模范等活动。中共通过这种大张旗鼓的宣传来到神化中共版本的历史，希望以此向民众灌输所谓的中共正史，从而在精神上继续控制和奴役广大的民众。但是一些敢言的民众是不畏当局，不买当局正统官的账，对尤其是中共吹捧的建党建国历史上一些英雄人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质疑。在被中共宣传部门大力追捧、追溯寒战的爱国主义大片《长津湖》上映之后，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就在微博上对中共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是提出质疑。罗昌平在10月6号在微博当中说，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系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的决策。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论，看看现在的北韩和现在的南韩，所有的答案一目了然。罗昌平的微博发出之后，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10月8号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指控对罗昌平进行刑事拘留。罗昌平被迫公开承认他微博内容犯了严重错误，造成非常严重的感情伤害，他深刻检讨，诚挚道歉。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已经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对罗昌平是批准逮捕。中共以重典刑罚惩处行使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的言论，是基于今年3月1号施行的中国刑法修正案11第35条的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在中国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的名誉、荣誉言行正式入刑之前，中国已经在2018年5月1号施行了英雄烈士保护法。该法第26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不过由于当时刑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罪名，因此此前发生的涉及英雄烈士保护法的案例，一般以寻衅滋事罪来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今年2月，中国当局披露4名中国军人2020年6月与印度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冲突当中牺牲，而印度方面在冲突发生之后就立即公布了至少20名印度军人被中国军人打死的消息。印度前国防部长辛格说，如果他们死了20个人，对方就死了超过我们2倍的人数。不过辛格所说的中国军人死亡的人数没办法得到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对于中国当局在冲突发生之后约8个月之后才公布中国军人的死亡人数，一些网民对此是提出质疑。拥有250多万粉丝的网络大 V 蜡笔小球在新浪微博上发文说，牺牲的4位是为营救而立功，连去救人的都牺牲了，那肯定是没有救出来，说明阵亡的不单止只有4个人。他认为中国军人在那次冲突当中的死亡人数在60到70人之间。蜡笔小球本名是仇子明，今年39岁，本科新闻专业，化学硕士，曾经在金陵晚报、经济观察部担任调查记者。虽然仇子明被捕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罪，但是起诉他根据的是他发表评论10日之后才施行的修订之后的刑法。仇子明2021年5月31号被南京一个人民法院以嘲讽为国戍边的英雄烈士的罪名判刑8个月。仇子明在新的刑法上路之后，因此罪名是被判刑的第一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的认定和陈述，中国当局历来掌握着唯一的话语权，为所欲为地隐瞒真相、蒙骗民众，而且不容许任何不同的声音、质疑或者挑战。 以19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为例，中国当局一直隐瞒当年的朝鲜的领导人金日成在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默许之下发起了入侵韩国，目的在于统一朝鲜半岛战争的事实，而且以抗美援朝的名义来到隐瞒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抵御朝鲜入侵韩国的事实。罗昌平对中共宣传片《长津湖》讲述内容的质疑，并且因此被捕，就是中共当局不允许民众质疑他的正统、权威、叙事和官方认定的最新例证。10月12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27岁的女性许某仪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作出一审的判决，判处她有期徒刑7个月。法庭仲裁定许某仪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在国内主要的门户网站和全国性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中国官媒在报道罗昌平等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发表有关英雄人物和历史事实的评论而被捕或者判刑的案例的时候说，要让侮辱英烈者付出代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一篇文章说，决不容许极个别人肆意歪曲历史，褫夺英雄先烈，抹黑英雄的劣行。该文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有底线，道德有底线，法律有底线。文章仲引用网民话，对呢啲人嘅处罚大快人心。人民法治杂志嘅一篇文章话，当教育不足以约束同埋唤醒人嘅行为，必须以法治嘅威严嚟到坚决捍卫侮辱、诽谤英烈者，一定会受到法律嘅惩处。喺中国文联同埋作协嘅一次大会上，习近平话，对中华民族嘅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习近平仲话，英雄系民族最闪亮嘅坐标，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嘅事情。观察人士指出，中共修改刑法，将侮辱、诽谤英烈名誉、荣誉嘅言行入刑，系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将中共版本嘅历史以及习近平对国家未来愿景嘅神圣化，从而进一步系巩固佢绝对权威同埋统治，以此威胁同埋打压任何政治上不正确嘅言论。旅居美国加州的政论家和独立学者吴造来说，对中共来讲，宣传和造神运动对他统治有特别重大意义和价值。他说，中共通过弘扬这些英雄，来对年轻一代洗脑，对塑造共产党的形象，对共产党的崇拜，达到一个迷信的程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那他现在呢，又一次的来封闭这个国家，封闭互联网，所以年轻的一代人又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接受这样一个英雄史观的教育。
他说，现在中共又在封闭这个国家，封闭互联网，使到年轻的一代人又在一个封闭的状态当中接受英雄史观的教育，他们这代人又会对领袖系产生崇拜，对共产党产生崇拜，这个国家又会陷入当年那种准宗教的状态当中。吴造来说，中共通过对英雄的塑造，创造了另一种神圣的形象，一种被塑造的英雄形象，中共是不允许任何人去损害，否则涉嫌的当事人将被判刑入狱。他指出，无论是对长津湖当中冰雕连的条款，或者是对其他英雄人物的点评，都是受到当局的打击，被判刑入狱。这个都表明当局在极力维护共产党的神圣地位。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维护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呢，他还是在搞一个文化恐怖主义，他是你对共产党什么东西你都不敢说。
他说，这个是在整体上维护共产党的形象，同时当局还在搞文化恐怖主义，使到人对共产党什么说话都不敢讲，讲了就可能涉嫌违法，制造那种文化恐怖主义的气氛。美国新泽西州的独立政治评论人士黄河博士说，中共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假的，中共之所以极力维护他们塑造和神化的英雄的人物，是因为这些所谓的英雄大部分都是假的，经不起推敲，一旦某个英雄人物倒下，可能会倒一串，他产生的影响就好像骨牌效应一样，所以中共才会彻底封杀任何挑战或者质疑的声音，不允许任何人是挑战他神化的历史的任何一部分。他说，所以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推敲，一推敲不单止中共的英雄会受到挑战，中共的整个历史都是要受到挑战。他说，1949年之前，中共党史当中的所谓的英雄牵涉到中共夺取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他说如果所谓抗战当中的英雄和内战当中的英雄被挑战，那中共编出来的所谓抗战的神话和内战的理由都不攻自破，而中共建政之后出现的所谓英雄人物如果受到挑战，就会涉及中共社会主义建设的合法性问题。因此中共为了统治的需要，为了维护他们合法性的必要性，一定要封杀质疑和挑战的声音。
当他其他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少的时候，前几十年为什么有相对宽松呢？是因为他有了一个经济发展的这个合法性的替代品。
他说当中共其他的合法性基础越来越少的时候，前几十年为什么相对宽松呢？是因为中共有一个经济发展的合法性的替代品，但当这个替代品不能够替代他合法性的基础的时候，必须要回到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当中去的时候，那对于革命当中的所谓英雄人物就要更加严格地去保护，就更加不能够让其他人讲了。一位政治分析人士仲话，中共嘅宣传系两方面嘅，一个系所谓正面灌输佢哋神化嘅英雄人物，而另一方面必须封口，先至能够完成正面灌输。佢话如果中共允许不同声音出现嘅话，咁人民就容易系识破中共嘅宣传系假嘅。有中国政治嘅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一方面大力神化维护中共英烈，为佢合法性系提供系依据。另一方面对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人施以刑罚，就说明了面临国内的经济下滑、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可能引发的危机，以及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和中国的关系紧张之际，习近平政权的统治严重缺乏自信。虽然中共要求党员干部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目前习近平主导的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正式公布于众，这个被认为将进一步巩固习近平在中共地位和权威的历史决议，是会将习近平在中共的历史地位提升到与毛泽东、邓小平比肩的高度。但是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在中共党内的威望和地位还没办法比肩当年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自信和胸怀亦都远非习近平所及。68年前时任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号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时候，曾经是非常自信、豁达大度地说，军队里面有人编歌谣是闹人，他们不禁亦都不查，军队都没有夸到。他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只要民主生活充分，当面揭了疮疤给他们小广播，他就会说没有时间要休息了。政治分析人士吴造来说，在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初期，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面非常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是建立在从延安开始的造神的运动，以及中共集团里面有很多人发自内心的对毛泽东的崇拜，因此毛泽东才会讲出这些自信的说话。不过吴造来强调，毛泽东的自信是1957年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中共提意见，批评中共的一些根本的问题，对毛泽东的权力形成制约，突破他的底线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不再容忍批评的声音，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由此开启了57年的反右运动。吴造来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虽然在党内被定于一尊，但中共集团内部亦都非常不稳定，各种的势力是暗流汹涌。他说面对各种国内国际的问题，习近平将他的防线设置到很边缘的话题当中，钳制很多的敏感点，所及空间非常大，几乎达到全民禁声的程度。他说所以他现在这种状态就是面对重大危机时候的一种状态，就是将威权上升到极权的过渡当中。政论人士黄河就认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毛泽东亦都不是那么自信，如果毛泽东当时那么自信的话，就不会搞反右斗争，用引蛇出洞的策略打压批评他的声音，从而达到威胁表达不同意见的人。他指出，习近平政权现在很难再走毛泽东反右斗争的旧路，因此他才表现出统治的不自信。
并不是说这两者自信程度不同，两者都害怕民意，两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说一个用这种杀的方式，还有一个呢用封杀舆论的方式。
他说所以说就是不是两者的自信程度不同，两者都害怕民意，两者都害怕真相，只是说一个用杀的方式，一个用封杀舆论的方式，只是方式不同，毛泽东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上允许不同的意见。黄河说这个就是中共的特征，因为中共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的，它不可能改变，每个统治者的表现形式可能不一样，但实质和本质都是一样的。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的港版国安法并未有令到外国企业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稳定，啱啱相反的是营商风险之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港府政府统计处10月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在香港设有地区总部的美企为254家，较2020年的数字下降了 10%，同時也是自從2003年以來最低水平。當時有242家美國公司在香港設有地區總部。汪文斌回應說，香港美國商會1月份的一項調查顯示，同去年8月相比，企業對香港營造環境持樂觀態度的比例大幅上升。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在香港投資者迎來更加安全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問題是汪文斌扭曲了這項調查的結果，他關於香港外企營商環境更好的說法亦都是錯誤的。事實上，香港美國商會近期的多項調查，其中包括汪文斌所引用的那項調查，都顯示美國企業對在香港的營商風險持謹慎的態度。這些調查還明確指出，國家安全法的實施正是這種謹慎態度背後的主要驅動因素。香港美國商會在今年年初進行的2021年商業展望調查當中，181名受訪者之中有 40% 的人表示，他們預計香港的商業環境將會繼續不穩定或者惡化。1/3的受訪者表示，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競爭力已經下降。雖然同商會2020年8月的調查相比，1月份的調查當中，美國對商業環境的悲觀情緒確實有所下降，但是這個比例仍居高不下。在2020年港版國安法出台之後沒多久的那次民意調查當中，75% 的受訪者表示對香港的總體商業前景感到悲觀。在2021年1月的調查當中，超過6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認為香港的營商環境不穩定，在先前的12個月裏面有所惡化。很多受訪者指出，抗議活動、國安法和新冠疫情的造成干擾是他們的主要擔憂。1月份的這份調查總結說，一些受訪者表示國安法的實施方式以及它的條款的模棱兩可造成了巨大的不確定性。一些公司表示，雖然抗議活動已經停止，但是國安法已經破壞了香港的法律框架。在5月5日至9日進行的一項有325名受訪者參與的商會調查之中，4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正是考慮或者正是計劃搬離香港。當中最廣泛的共同擔憂是因為國家安全法而引起的不安。中國政府在2020年6月30日起在香港實施了這項無所不包的國安立法，自那個之後，香港的自由度總體倒退，言論自由和獨立的新聞媒體都遭受到鉛制和打壓。港版國家安全法對分裂國家罪、顛覆國家政權罪、恐怖活動罪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做出刑事犯罪懲罰規定，最高可以判處無期徒刑。國際特赦組織在2020年7月表示，這些罪行的定義極其模糊和廣泛，並且補充說，根據它的規定，幾乎任何的事情都可以被認為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它可以適用於地球上的任何人。以上是美國之音張樂古的報導。
美國司法部反制中共間諜滲透的中國行動計劃在面臨一些案件的挫敗以及對亞裔歧視的質疑之後，可能放緩腳步，採取更加謹慎的做法。美國學界人士認為，對華裔科學家的懷疑和審查不應該阻礙美中的科研合作，但亦有專家警告，中國的軍民融合政策會將無辜的學術活動變成邪惡的行為。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契希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彭博社在10月26日報導，美國司法部在部長梅里克·加蘭德的領導下，對起訴美籍華裔研究人員採取了更加謹慎的行動。報導援引加蘭德在眾議院聽證會的 講話表示呢種歧視並冇任何嘅藉口，司法部有義務保護人民，佢可以向大家保證案件唔會基於歧視而被追究，只係會基於證明佢嘅合理性嘅事實。報道指出，司法部對中國間諜調查熱潮嘅冷卻，或者係因為最近一系列起訴嘅失敗。今年九月，美國田納西大學教授胡安明喺長達一年多嘅審判之後被宣判無罪，胡於2020年6月被聯邦調查局逮捕，指控佢喺接受美國國家太空總署 NASA 嘅研究資助嘅時候隱瞞同中國大學嘅關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報導，胡安明的案件是中國行動計劃一系列挫折的最新一宗。今年7月司法部撤銷了6宗的案件，去年檢察官結束了對佛吉尼亞大學一名中國科學家的起訴案件，當時校方承認該科學家獲得授權訪問他被指控竊取的材料。這些失敗的起訴案件引發了美國學術界對針對華裔科學家的調查的批評。彭博社報導，司法部長加蘭德必須在防止濫權，同時又不能夠對中國在美國的非法活動表現出軟弱之間尋求平衡。加蘭德在國會的聽證會上面說，他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極其嚴峻和具侵略性的威脅，每個案件都是根據法律和事實進行評估的，他們每天都在這裡繼續開立有關中國的案件。2018年時任特朗普總統提出中國行動計劃，以學術界為重點打擊中國的經濟間諜活動，這個舉措引起了很多的關注。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程洋洋最近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一場講座上面梳理了美中科學家交流的歷史，他認為對中國科學家的審查和懷疑可以追溯到50年代，當時被中國政府作為外國科學家代表的錢學森被禁止離開美國。70年代，楊振寧作為第一位華裔美籍科學家訪問北京，先後受到周恩來和毛澤東的接見。楊振寧後來談到每次要到中國都被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約談，懷疑他偷偷將技術帶回中國。90年代這種懷疑再次爆發，例如李文和在1999年被控為中國竊取美國核武庫的機密。程洋洋說，這種懷疑和審查在最近幾年越演越烈。美國華人組織白人會在10月28日公布最新研究，表明美國政府對亞裔科學家的種族定性比其他族裔要嚴重得多，亞裔難以獲得研究資金，遭受更多專業挑戰和挫折，他們對美國政府的監視產生恐懼和焦慮。白人會的研究基於今年夏季對來自美國頂尖高校的1949名各個族裔的科學家的調查，調查顯示中國行動計劃亦都在非華裔科學家之中引起了恐慌，科學家描述了與中國合作者斷絕關係，不再聘用中國博士後，並且限制與中國學者的交流，甚至以犧牲自己的研究項目作為代價。調查還顯示華裔科學家刻意不申請聯邦政府資金，因為他們擔心審查增加可能導致團隊規模縮小、項目規模縮小以及使用更少的資源的工作。華裔科學家亦都開始考慮在美國之外的環境工作，影響美國保住人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和亞裔研究教授亞太中心主任周敏對美國之音說，在當前的美中關係之下，美國華裔科學家的風險相當大，但是中國科學家亦都面臨同樣的風險，中國政府正是實施各種方面的控制，所以一些科學家亦都是頂住來自中國政府的風險參與國際合作的。他又表示他不會停止合作，但他會很謹慎並且遵循程序，確保他所做的事不會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亦都不會危及在中國的合作者的安全，因為他們亦都有風險。周敏認為很多中國學者被指控可能是他們個人的疏忽而不是故意隱瞞，國際合作夥伴關係是相當普遍的，學術界相信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所以有時他們可能並沒有嚴格遵守報告的程序， 不報告和故意隱藏是不同的。不過政策分析人士認為美中科技交流的風險遠大於收益，需要謹慎。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肯尼斯·溫斯坦對美國之音說，他們需要提高對美中科學和學術交流的警惕，天真地簽署的這些交流的大學和學者應自行承擔風險，因為中國的軍民融合和國家安全法可以將無辜學術合作變成具有邪惡影響的活動。中國猖獗的知識產權盜竊在工程、計算機科學和生物科技等敏感領域尤為突出。司法部的數據證明了這個擔憂。加蘭德在聽證會上引用了中國行動計劃下的幾個成功的案例，他說有 80% 的經濟間諜起訴涉及有利中國政府的行為，大約 60% 的商業機密盜竊案件與中國有關聯。今年5月8名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聯名致信加蘭德，呼籲拜登政府取消一項擬議中的學術特赦計劃。該計劃允許美國學術機構和學者披露過去所收受的外國資金，但是無需擔心因為情報內容而遭受到起訴。這些共和黨議員說，他們擔心這項特赦計劃可能導致美國的技術研發和學術研究遭攝取的風險升高。議員在聯名信中表示，美國政府納稅人出資進行的研究項目必須受到保護，不應當被竊取，更不應當被武器化，進而損害美國的利益。史坦福大學生物系特聘教授馬庫斯·費爾德曼是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該學院去年底發布倡議，呼籲美國應支持和擴大國際科學合作，表示國際大規模科學事業是美國整體科技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必須準備好參與國際大規模科學夥伴關係，並且努力確保它的成功。費爾德曼深入參與了很多中國人口合作的項目，包括人口城鄉流動、統計數據、定居城市的標準等，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它在人類遺傳和文化進化、數學生物學的學術領導地位。他對美國之音說，他和優秀的中國科學家合作了大約40年，這對他自己的科學發現非常之有價值，還有他和他的同事都非常重視中國研究生和博士後對學術進步的貢獻。他們通常訓練有素，而且在很多情況之下對所在實驗室的生存非常重要。當涉及到可能與武器生產或太空探索有關的數據的時候，他認為政府應當關注美國的首席研究員和中國的首席研究員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堅持認為這些合作在主要研究者、研究生和博士後的層面繼續進行是非常重要的，否則中國和美國的整個科學事業都會受到挫折。耶魯大學法學院博士後研究員程洋洋表示，面對好像新冠疫情這樣的人類危機，在疫苗開發方面，關於保護知識產權是為了人民和公眾的福祉，為了科學的進步，抑或是為了保護極少數有權勢的人的利益，有很多討論。他認為對人類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知識產權就不應該受到各界的限制，但更重要的問題是要關注新技術的內在的風險，而不要被單純的政治性質所掩蓋。作為例子，程洋洋提到了2019年被調查的耶魯大學醫學院名譽教授肯尼斯·基德，他和中國公安部的科學家分享了基因數據和新技術，中國政府隨後利用這些信息來到識別和追捕為吳意義人士。對此，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太中心主任周敏特別提到了作為華裔科學家的權利和道德立場。周敏說，華裔美國人應當擁有作為美國人的公民權利，政府應該為尊重華裔美國人的公民權利負起責任。而另外一方面，作為華裔美國的科學家，他們應當堅持他們的道德的立場，他們這樣做不是為了自身的利益，亦都不能夠損害美國的國家利益，他們堅持道德立場，但亦都有權做他們正在做的事。以上是美國之音暨希加州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